弟兄姐妹平安。有些误会。弟兄姐妹，我们最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新闻哈？这个新闻是就是关于这个前一段时间不是那个因为叙利亚呢就是去用化学武器嘛啊，所以呢就是美国呢就是用那个炸弹这个导弹去轰炸这个叙利亚啊，所以呢他们是用了这个炸弹呢是达到9800公斤的，他们叫称为炸弹之母。最近呢那个教这个天主教的教宗啊，这个 Pope Francis 呢，这个方济各，他就是接待一般学生的时候，他就是有那个说到，其实啊，他说哈，这个这个用那个形容这个炸弹之母啊 ，Mother of all bombs， 这个名词啊，实在拿走了那么多人的生命，这个是其实我们当我们用这个母这个字啊，母亲这个字 ，mother 这个字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羞愧呢？因为 mother 这个字哈，是应该是赐生命的，但是呢，现在这个 mother of all bombs 呢，就是要摧毁生命的，那这个是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就觉得羞耻啊？觉得合理吗？这样的称呼啊？所以弟兄姐妹，由此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在这个母亲这个名字呢是非常珍贵的，非常的这个名字来的。我们要怎么样去带着一个敬意尊重来接讲这个。当我们不要小看那个字，就是今天我们说那个我们叫我们的母亲的时候，我不管你是这个大家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叫法，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的娘亲或者是现代的 mom 妈咪或者就是这个母亲或者是娘，或者是广东人呢，也叫广东人，叫有一个字，就是我们叫母亲呢叫龙妈吉然后我知道我太太的，就因为她在台湾嘛，台湾就叫阿乌啊，这台湾话就是是不是啊？我都不知道，不过反正他们就叫阿乌哈，好像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叫法。但当我们叫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非常尊贵的哈。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意大利的小说家呢，他说啊，无论何时总要对你的母亲要尊敬，然后呢要以敬带尊敬的来称呼，然后呢因为这个名字是世间最尊贵的最甜蜜的一个名字所以今天呢一年一度的这个母亲节呢，向大家在座的母亲献上这个祝福愿上帝呢赐福给你们因为你们真的是付出了很多，无怨无悔的为了这个家庭，为了儿女为了孙子孙女来付出上帝纪念你们的所做的赐下平安喜乐给你们的家庭。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你的保守，让我们今天成为主你的儿女，我们可以一同的来敬拜你。主，我们恳求主你让我们在今天这样特别的日子，我们为到母亲献上祝福，我们也恭敬的把今天的敬拜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你给我们有一个看见我们的主你的爱，看见你所做的是何等奇妙的，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恭敬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其实我们就知道哈，母亲节在五月份第二个星期的这个母亲节的来源哈，再重温一下，其实是源自一个女儿对她母亲的爱的一个这个怀念，也就是说她是在美国在那个 这两位的女士呢，都是有推动这样的一个母亲节的一个下了很多的功夫，然后呢，在1907年的时候呢，开始这个 Anna Jarvis 呢，就是发起那个活动啊，就是为了就是要不报答他的母亲来纪念他，所以在他的这个母亲过世的忌日里面呢，五月第二个星期呢，就他就向那个他们的教会啊，他所属的教会的这个St. Andrew's Methodist Church 啊，来去跟牧师说，希望有一个活动来纪念他的母亲。后来就演变了就是不同的州、不同的地方，然后就是都有这个母亲节的纪念活动。然后到1914年呢，就当时的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呢，就是确定了，就是在国会通过了，将五月第二个星期天呢，就是作为一个法定的母亲节啊，这是一个源自这样的一个心愿啊。到今天我们都纪念，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有没有母亲节？想问大家一下，有没有？还没有哈，还没有法定的了。不过现在我们知道那个民间的，有人说这个现在也要推动这个母亲节，中国的母亲节，你知道用什么他们叫有一个人有一个说法呢，他们要做中华的母亲节。那么主人是谁呢？这个主角呢，就是孟子的母亲啊，这是因为他太伟大了，孟母三迁啊，怎么教养儿女啊，就教养出了个孟子来啊。当然这是有一些人不同意的啊，说应该是女娲补青天那个啊，就是有不同的说法。还有一个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民间的活动了，就是他们是把那个西母王啊，哇，这个在那个甘肃兰州的有一个庙的，就西母王啊，就说这个人就把那个民间的信仰啊什么的，把它就做作为中华大地的，所以他就华夏母亲节，哇，就是这个是一个中华大地的这个生育之神啊，这个西母王啊，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反正就是，当然这个还不把它好像慢慢把它变成是从简单的一个母亲我们去纪念啊，但是变成是好像神话了、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往这个方向去走哈、啊、不过总的来讲，我们看到我们回到这个今天我们要来看圣经里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啊、就是有很多很伟大的母亲，受人尊敬的母亲，比如说摩西的母亲约基别，比如说撒母耳记里面所讲到撒母耳先知的母亲哈拿啊，就祷告的母亲，我们都很熟悉。还有就是啊，这个新约的时候呢，这个施洗约翰他的母亲伊丽莎伯，还有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们的故事呢，我们都很多时候都会留意到啊，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都是有名有姓。啊，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呢都很多，但是其实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很多是什么无名无姓的母亲，而这些母亲呢非常的平凡，甚至呢我们都不知道她是怎样的，有很多的可以看到他们的作为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小看他们的这个影响力哦，因为在历世历代以来，我们看到这些的无名的母亲。啊，他在默默的啊，这个付出养育了很多，教导出很多很多的有名的敬虔爱主的忠心的这个神的仆人。我们看到这个，就福音让福音能够我们今天可以得到救恩，可以听到这个福音能够得到救恩，都是非常重要哈。所以我们说啊，就是你我们就会想象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是怎么样？是一定有一位伟大的女性来在帮助他，他可能是那个妻子，可能是母亲，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呢，就是看一位这位母没有名字、没有姓名的一个母亲的故事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所罗门王来判定他为这个孩子真正的母亲。当然，我们就会。在思考的是，当我用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可能会问，真正的母亲难道还要假的母亲？ 那怎么分？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圣经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啊，在这个婚姻的盟约底下，这个一个男一个女结合，然后就是这个妻子啊就生了这个孩子，对不对？这个他的身份就变成了就多了一个身份，就是母亲了，就孩子的母亲，就是生母。那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从血缘上这个是一个关系，我们去认定，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就知道有一些情况呢，就是他没有生孩子，但是他把这个孩子养大，或者是这个再婚的配偶，他就是在法律的这个关系上呢，我们也叫他母亲，对不对啊？就是他是养母啦，或者是后母或者继母，对不对？那还有一种现在更多了一重了，就是代母。代母就是什么？他借肚子来生孩子的，就是那种技术啊，试管婴儿，就是把那个这个卵子跟精子拿出来，然后就植入到一个母亲的子宫里面，再怀胎，然后再生出来的孩子，对不对？在法定的关系上，有一些已经承认啊，这些也叫母亲，对不对？哇，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无论从血缘上或者法律的这个认定上啊，这些都可以称为母亲。当然，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说的这个重点，因为我们今天要从一个从圣经属灵的角度来看一位真正母亲她所具备的一些的特质。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故事呢，我相信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就是这个讲到这个，可能有很多人都已经读过好多遍了，这个故事不会陌生啊。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有三位人物，哪三个人物啊？就是所罗门王，还有这个两个母亲，对不对？就是这三个人主要的啊。当然我们知道重点是在哪一个人呢？所罗门王，对不对？因为我们都夸耀他的这个智慧，对不对啊？他这是这个母他用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凭着他这个智慧呢，来用这个把孩子劈开来测验，那这个测试这个两个母亲的反应，以及大家分别出哪一个就是真正的母亲。那我们都觉得他的这个判断非常的有智慧。那所以刚才我们的读的经文3:28里面，他说以色列众人就怎么样，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对不对？啊，其实啊，所以我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来想啊，如果今天要你做这样的，你要去衡量一个母亲，无论上法理血缘上也好，法理上也好，认定上也好，她应该具备有哪一些的特质，会是神的喜悦的呢？你们会怎么样去思考？那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说所罗门王的智慧，哇，知道怎么判案，对不对？那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经文呢，我看到这个，我们又没有所罗门王的智慧，又没有他的这个财富，这个权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对不对？那有时候看这个经文呢，说我们跟他怎么比啊？我们没有那种的这个觉得好像读这个经文呢有点，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我有时候读的这头有点不知味道啊。但是呢，其实圣经也已经，神已经透过这个故事把神的智慧赐给我们，也同样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这个故事呢，我们去找到怎样的去知道一位真正的母亲她应该具备有哪一些的特质。因为圣经也说得很清楚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今天其实我们都可以来去知道，或者是学习怎样做一个真正的母亲，怎样的去认识对母亲有更多的了解啊。在这个事件里面呢，其实我们刚才都说了，如果我们重新的再把这个故事简单的再来说一次的时候呢，其实我如果把两个母亲，我们一个甲一个乙啊，就是去简单的来回忆一下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其实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母亲住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他们生孩子啊，三天之后呢，而这个甲母亲呢就睡觉的时候呢不幸把这个自己的孩子呢压死了，于是呢趁着这个乙母亲啊这还在睡觉的时候呢，就是趁机呢把这个自己死去的孩子呢跟这个活孩子的母亲这个就这个掉包了哈，就是那个乙母亲的这个孩子哈就换了。然后到那个乙母亲他起来了，他就要喂奶了，喂奶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怎么我的儿子死了。然后呢到了天亮的时候，越来越光的时候，他就再看看自己的这个怀里面的孩子呢，婴孩呢，这个不像我所生的咯。他于是就去跟这个，那就一定是那个假母亲，因为只有这个房间里面只有两个母亲嘛，所以一定是他，就是把他调换了，把他这个，那所以呢，怎么会变成是死的母亲呢？死的孩子呢？所以于是就引起各执一词。然后我们看到从这个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哈，那所以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可能经过在地方里面的官员帮他去了解去争辩，但是两个人这个争执下来没有结果，因为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的证明，当时也没有出生子，当时也没有人证物证，也没有现在的技术 DNA， 完全的没有的时候，你怎么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没办法断案呢，所以就一直争到来，有一天来到所罗门王的面前，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王，也是听到，很烦啊，一个说这个是孩子是我的，一个是说这个活孩子是我的，那怎么办？于是所罗门就叫人拿刀来，就是要把小孩劈开，一个归甲的母亲，一半归乙的母亲啊。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了，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呢，那所罗门王这个来测试出他们的这个反应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粪便就出来了，那个甲母亲就说怎么样？把它劈开两半，一人分开一半就好了。然后这个乙母亲呢，他就是心里面就很紧张了，因为这个是自己的孩子哦，所以呢他就说千万王你千万不要杀他，你就把他给这个甲母亲好了啊，就是我不可以叫他，万不能你杀他的，叫他死的啊。所以因此呢所罗门王就分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有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首先有一些的基本的看见，也就是一个，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义母亲就是孩子的真正母亲，对不对？那这个真正的母亲她所流露出来的母性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呢？也就是说当这个假母亲说把她你就把她劈开两半，给一人一半分了。我们看到这个假母亲她所流露出来的是她把孩子当成是一个什么，好像是一个物件，一个把她可以拍开了，没有把她当成是一个生命，也没有爱，对不对？不管她的死活。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真母亲，她看到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生命，这个婴孩怎么可能去把她杀掉呢？那所以她忍痛的去要把她挽救过来，宁可给了这个假母亲，对不对？我们看到他看重这个生命。第二呢，他 心里面有爱。那我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去作为一个基础，我们来看啊，这个母亲在这个过程里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那个过程是蛮，其实那个过程还蛮心酸的啊，就是但是它流露出来的一个真正母亲的有哪些的特质呢？我们可以更具体的来作为一个提醒，或者我们对当中，我们可以在当中我们有一些的更加的认识哈。那首先呢，我们要想呢，就是我们要排除一些错误的认定，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有今天跟这个差不多3000年前的这个故事哈。那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去我们今天有很多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社会观，其实这些的都会影响着我们。那有一些的错误认定呢，从我希望我们可以先从这里来得着这个智慧哈，以知道呢我们不会偏差看待这个母亲。首先呢，我们要看呢，就是其实一个真正母亲，我们要看她流露出来的特质呢，有三方面。第一个，不在于她的出身，不在于她的财富，也不在于她的地位，也就是我们今天都通通的不用这些的来去衡量一个母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首先我们从第一方面，我们看她的出身哈，其实这里没有提到，对不对？但是这里说这两个人的身份是什么？妓女。那妓女在当时来讲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份？我们知道他们是可以说是极低下卑微的，而且是社会上的这个边缘的人物。我们说的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的原因，他要用这种的生活的方式，就是要用自己的身体去赚取这个生活的费用，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我们去看到哈，在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今天我们去衡量一个母亲她是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她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母亲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不是去看她到底有没有什么，她的出身是不是有好的出身，有什么是如果她是名门望族她生出来的孩子一定是特别优秀，他们一定是这个是这个母亲呢一定是非常好的母亲，是不是这样认定呢？我们今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绝大部分的社会上的母亲都是很平凡的母亲，对不对？就是现在更加在过去的几年来，如果你看那些的特别的一些个案呢、一些的罪案，有时候很多的这个犯案的年轻人孩子们，他们其实的出身都是好的家庭，不是差的孩子，不是差的，不是贫穷的。所以这个跟这个你的出身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到有些因为我们自己以前都是这样子，自己的母亲就这么那么平凡，那么没读过什么书，我们好像跟介绍给朋友认识同学认识，我们好像有点那个这个不是很那个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的经历哈，或者就是你们的朋友的当中有没有这种的例子啊。但是我们看到真正的母亲，她这个出身不是一个怎么样的影响，虽然是平凡，但我们看到母性的伟大就是在平凡当中显出她的不平凡。我们看到这个不在于她的财富，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两个母亲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所怀的孩子要生产了，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在只有在挤在那个房间里面，没有丈夫，没有亲人陪同，也没有去请那个收生婆来去帮忙接生。我们看到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极狭窄的空间里面要生孩子，把那孩子生出来是多么的不方便而且我们从他的这个身份这个职业上，我们看到他能赚多少钱呢，对不对？所以没有什么的钱，那跟其实跟今天的社会是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去衡量一个母亲的时候，我们不是因为她有钱她就是可能可以教养的一个好的孩子出来，就是她就是一个好母亲， 对不对？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在我那个年代哈，我生孩子的时候，我的太太生孩子三十多年前了，在香港已经不错了吧，但是她在那个政府医院出生，那个时候这个丈夫是不能去探访的，看她也不行的，然后就把你赶走啊，她一个人在台湾到了香港去生孩子，哇，那个孤单，然后第二天已经就要送到另外那个健康院去啊，就是一个人来带，哇，这种的滋味啊，他一生难忘。那我们看到如果跟今天比啊，我们在北美，哇，在加拿大太有福了啊，就有这个生孩子全部都是有好的看护医生，然后住的地方也是设备很齐全，然后啊，我前两天还碰到一个弟兄啊，十几年前啊，我们教会早期的时候他在的时候，哎，他有一个儿子啊，很那个时候刚出生，我就问他的生，哎呀，现在都快毕业了，中学毕业了，然后啊，他这个小孩子很特别，他出生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心是反过来的，不正啊，所以呢，一出来就要住这个住在一个那个 box 里面，然后又有专人的24小时专人的看护，然后哎住了3个月不用花钱了，你看多有福啊，就是你说我就说哎跟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哈，但是这个都不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哈，不在于他的财富有没有钱，有钱当然有好的这个服务，但是真正的母亲我们不看这个部分哈，不是用这个来衡量他有没有钱。啊，最后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更不在于他的这个地位，因为我们看到在当时的社会，一个女人她没有了这个，因为圣经没有提到哈，没有她没有有没有丈夫，我们不知道，可能有，但是可能她已经失去丈夫，但在那个时候失去丈夫，就等于说你没有了社会的保障，没有田产，没有工作技能，没有一切都是变得很这个被社会，而且他们的因为他们的工作，所以被社会隔离隔绝，对不对？他们因为他觉得他们不洁净，然后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个怀孕生产的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在这个里面都是孤孤单单的，就是把孩子生下来，承受了各种的压力，可想而知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我们要来看，这些都不是衡量一个母亲她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母亲的一个方向。有时候我们要从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母亲，大部分的母亲其实都在一个很平凡的这个生活里面，她的这个出身也好，财富也好，这个地位也好，都没有。但是我们不应该这个母亲自己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不应该有自卑的感觉，因为不是用这个来衡量的，我们也不要去用这个眼光去衡量一个真正的母亲。那怎么样去看待呢？那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这位假母亲啊，这个他两个都是母亲，对不对？两个都有孩子，所以他们是孩子的母亲，但是他们看到他们分别的，你可以从中你看到他们的一个价值观的偏差，以致到他们的心中所流露出来的这个特别是那个假的母亲，那我们说他没有心中没有爱，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在那个年代生了孩子，生了一个儿子，哇，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将来的唯一的盼望，对不对？啊，这是所有的寄托都在这样的一个孩子的身上。那但是因为两个人的分别最大的一个，为什么我们说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母亲？因为他们有那个错误的价值观的偏差，影响了他们 所付出来的这个行动，一个是我们看到是一个满足了自我的为中心的啊，他要满足自己的需要，满足自己的欲望，然后他但是他用不择的手段，没有真正的爱。一个是真正的母亲所流露出来的，就是母亲的最大的一个标记，就是爱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哈，再仔细的来看真正的母亲所流露出来的。第一个呢是用心去养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假母亲呢，就是在夜间哈，讲到在这个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妇人呢、把那个这个孩子，自己的孩子呢压死了。可见呢，这位假的母亲呢，她在当时呢就是没有太在意这个孩子的情况，对不对？没有善尽这个母亲的职责，以致到把孩子压死了。当然我们要表达这个是她不会是故意的，对不对？但是她还是有疏忽。我们看到就是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母亲跟孩子哈，特别是这个有时候疏忽所引起来的，我们不要小看哈。如果你有留意新闻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新闻呢，有时候很令人那个心疼的，就是我们在北美呢，就是很多时候是什么，太冷了，把小孩忘记了在那个车上，对不对？在外面啊，哇，然后。在亚洲的地方呢就太热了啊，就又忘记了之后呢，哇，这个很多时候看到造成的没有办法挽回的悲剧，对不对？我们都听过看过这样的一个报这些的报道。那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母亲，她流露出来，她是用心去养育这个孩子。我们看到这个这个母亲呢、真正的母亲她是怎样？她是这个是要天要亮的时候就起来了，哇，这要为孩子来喂奶，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当然就是那个当时就只有母乳，对不对？然后，在看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孩子死了，然后她是怎么样？那个时候天还没亮，等天再亮的时候，在光照着这个孩子的时候，她这个他知道，这个仔细的一看，这个孩子不是我的，这个死孩子不是我的。所以我们看到哈，在这个母亲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是很用心的去喂养这个孩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会看到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因为喂孩子呢，这个喂奶是母亲的天职。那刚出生的婴孩呢，他是怎么样？他是两三个小时就要喝奶的啊，他一醒来就会呱呱叫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母亲那个时候是最哇，一看到就是要把他抱起来喂奶，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没有晚上也没办法睡眠啊，有时候只是睡也是只是啊，我们说这个打一下瞌睡而已，对不对？没有好的睡眠。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因为他是抱在怀里，所以他那个关系，那个跟儿子的关系，这个是很亲密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外人来看呢，出生三天的婴孩呢，说实在，我有时候我能够分辨他是男女都已经很好了。他讲什么？他到底是两个是不是差不多了？我有时候都讲不出来啊。但是母亲就不一样啊，母亲她因为是在你的怀里面啊，你抱着她，然后她的一举一动，她有没有笑，有没有哭，有没有啊，那个笑声是怎么样的，哭声是怎么样，都辨别出来，有什么特征啊，都是一目了然，对不对？因为她的关系很亲密。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她是用心去喂养这个孩子，她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有这样这个认知。那我们看到这个叔父的这个母亲呢，他没有的。我最记得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在香港哈，他就是一个法官判那个一对夫妻年轻人三十几岁，然后他们就是 这个因这个这个他们没有教养他，没有带他的这个孩子啊，这个几个月大的孩子呢，哎，因为他们是香港要打一些防疫针啊，定期要去打针的，然后呢，他们就发现这个哎，这个夫妻都没带这个孩子来，然后这个社会福利处呢，就是派一些人，社会局呢就去找这个，哎，这个，然后一看，哇，这个孩子又瘦又干，忽干又好像没有不足够的奶水，哦，反正就是好像快要死掉了啊，所以后来就把这个夫妻抓起来，然后哎，看到在那个这个在了解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年轻人好像什么都不懂，哎，他然后呢就是说他说这个法官就说，这个保护孩子喂养孩子是母亲的天职，每一个人都懂的。那就是小孩哭了就要喝奶，但是为什么竟然几天都没有给他有足够的奶来喝？那他们看到这些年轻人呢，在审讯的时候还在怪着，就是低头族啊看手机啦，就玩他的手机，所以这个法官就说了，你们不是不懂，三十几岁了还不懂，然后你们是没有心啊，不用心。没有信在这个孩子上，才会引致到这个孩子受到这么大的危险伤害，所以就判了他14个月啊。但是也要他们坐牢，去好好的去学做母亲。那你会看到哈，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真的是一个真正的母亲，她是用心去喂养这个孩子。那我们，所以她对孩子的这个很容易就分辨出来，这个不是。这个死的孩子不是我的，但是这个他的关系认识很重要。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如果我问你们对你们自己的孩子认不认识，当然是认识啊，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哎，这个随着这个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呢，哎，我们常常做父母的这个关系好像就没有那么亲密了，甚至呢很多时候听到这个孩子跟父母说什么，哎呀，你们都不了解我。哇，这个做母亲的一定就是非常的生气了啊！有时候你会听见，你是我生出来的，从小都是我带大的，我怎么会不认识你？有没有搞错？对不对？然后这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其实我们看到婴孩的这个慢慢成长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变化的阶段，他有很多的需要，不同的需要。那但是做父母的呢？我们有没有跟着这个孩子一同的成长呢？我们就套一句话，就是我们有没有与时并进啊？就是你真的要去学习，哎呀，现在真的是这个怎么样去喂养孩子啊？怎么样？那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用心去做呢？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母亲的啊，在沟通上，在这个跟这个亲子关系上，我们都要跟孩子一同的成长。那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慢慢的跟孩子呢，就是越来越这个关系就要疏离了。那所以这个是，其实是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们都做父母的，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子啊，没有人教，所以我们也就是父母怎么教我就怎么教孩子啊，我们没有学到。但是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学问可以在当中，所以我今天我们带那个孙子孙女，我们都不敢做任何的这个要教导了，因为现在这个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教导的方法，他们的知识比我们还丰富，但是我们可以跟他仍然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互动，了解他，进到他的这个情况去了解他。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那我记得呢，就是我的孙女啊，我们去年就搬到这个新家了哈，有一也先去过我的家，我们家要到我们是住楼上，所以有十几个楼梯啊，就要上去的。那我们搬过来的时候，我的孙女已经这个 Hannah 已经是2岁，那所以呢就是。哎呀，她又很黏人啊，女孩子嘛，所以呢，哇，要我太太就是要抱她上楼， 哇，我太太就哇，我们已经这个年龄啊腰酸背疼，怎么办啊？然后哎，就是我看到了情况，我也知道哇，以后我也抱你怎么办？所以后来我就想，哎，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后来我有一天就是我就跟他说，哎，其实小孩子嘛，你跟他玩，你就知道他爱玩。然后我说好。那有一次他抱的时候呢，我抱他上楼梯的时候，他说，哎，那我就说，哎，我们用爬的，哎，小孩子最喜欢爬楼梯。我说你爬楼梯，那我们用爬，就是表示我要跟他一起爬。所以呢，一直爬到现在。我现在还是我，但是我很轻松，因为每次跟他玩，然后就他还喜欢，所以呢，我就每次跟他爬楼梯，然后就不用抱了，就减轻很多的这个体力哈。那所以有时候这个关系呢，我们只要愿意带入去孩子的，我举这个例子了，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跟孩子有一些的互动。就是你可以去更多的去了解，然后呢，当你用心的时候呢，我们跟孩子之间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互动，很好的沟通，那就是一个很好的让跟孩子一同的来成长。因为你知道沟通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小孩子现在两三岁呢，我们坐车的时候就其实都会碰到这种的问题，他常常都我跟我太太讲话的时候，他就会插嘴的。不要讲话，或者要听我的歌啊，就是这样，因为他要人关心他、注意他，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只要多花了一点时间、心思，你用心一点，你其实就很容易去了解他，然后他就满足了，他就开心了，对不对？那就关系就好起来了。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用心去一个真正的母亲用心去养育孩子哈。然后呢，第二方面呢是放心仰望主。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假母亲哈，她心里面其实我们都说了，她失去了这个孩子很痛苦，对不对啊？她不是故意的，但是她失去了啊，但是她失去孩子之后，她呢，她所关心的是自己怎样那个逃避那个责任，不顾后果，然后呢，她做的就是把这个自己的快乐，因为把人家的孩子抢过来，哦，自己的快乐建筑在那个真正母亲的一个痛苦之上，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人谁无过呢？我们很同情他这个遭遇，但是当他失去的时候，你怎样决定还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认知到这个生命啊，是其实都是生，有生有死。有失去，有得，有失，就是人这个生命的一个规律。我们要知道这个是这整个过程，人生的过程就是如此的时候，我们就要接受，然后呢，不要心怀不平。然后这个假母亲就是心怀不平，你知道呢，他就想方法去怎么样？哎，我就把这个孩子呢调包，换一个。活的，那就是走上这个一个最终走上一个失败的一个道路上来。那我们看到其实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有这样，像很多人喜欢，有一些人呢，以前有些人我们看到一些喜欢赌钱的人，他们就什么，你输了但是不认输啊，就千方百计想把那个钱啊借钱啊求去骗钱回来再赌，希望挽回来，但是结果越输越惨，对不对？这付上很沉重的一个代价。那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教养孩子，其实我们也看到哈，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母亲，这个义母亲哈，那她也是，有没有想过她也是失去了？因为在那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她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她就是自己的孩子还好好的，早上起来。这孩子没了，对不对？他失去他的孩子，但是你看到这个母亲，他的这个是不是？我相信两个母亲都是心怀不平，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子？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义母亲有没有用他的方法？哎，你把我，如果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是发生在 你的身上，假设你会怎么想？自己的孩子好好的活得好好的，突然间没了，而且又知道这个是他这只有一个同房的嘛，他只有他你认识的人，他出卖你，然后他把你的孩子夺走了，你会怎么做？老娘跟他拼了，对不对？是不是？那一定是这样子吗？我们不管怎么样了，我要抢回来啊，这是我的，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日的母亲，他有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啊，他是有争，但是他没有用不正当的方法，他还是透过这个合法的方法去做，一直到最终解决不了，来到所罗门王的面前。所罗门王一国之君，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反应是怎么样？这个假母亲跟义母亲，这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会看到他一个是在圣经里面没有很详细的描述啊，但是你看到那个假母亲他是说谎了，对不对？这个抢回来的嘛，但是他在王面前还是说谎，对不对？继续他的谎言。然后这个真母亲呢，你会看到他是怎样？他是这个如果你留意那个经文啊，你会看到呢，在那个十七节，他说他怎么称呼主？我主啊。那十六节他说求我主啊，求我主。哎，这个字你要知道，他在这个君王面前，所罗门王面前，他愿意把这个交托给神，让神来掌管。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呢，这个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撒母耳，这个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到，当时那些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需要一个王，向那个撒母耳求一个王来治理他们。然后撒母耳先知说就不喜悦这个事情，但是耶和华神跟他说什么？其实就告诉他，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就是背后你看到那个假母亲，其实他是连那个所罗门王在我面前又怎么样？我根本就不当他是王，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说谎有一天会被识破的，对不对？但是那个义母亲他相信，他求主，求那个王来给他一个公正的判决，这需要很大的这个智慧，需要很大的坚持。所以这个是你会看到，这个一个真正的母亲，其实那我们说，如果说这个真正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我们说了一个，都是一个心怀不平啊，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哇，很生气，对不对？但是呢，但是他宁可将这个事情交托给神，交托给王来做一个最好的这个判决。所以我们其实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教养孩子方面，我们都会有失败的时候，有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去交托给神，然后相信神的带领是最好的？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在当中我们来思考的。在诗篇三十七篇里面哈，有一句话，在五到九节里面他怎么说？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将半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两个都是心怀不平的母亲，但是一个真正的母亲，她是什么？ 离弃那个怒气，止住那个怒气，不至于作恶。那个假的母亲是怎么样？心怀不平，她作恶了，她就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啊。所以其实我们怎样去教养孩子啊？我们要依靠神啊，我们就怎么样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呢？来交托给神呢？啊，这个都是我们去要去学习、要去思考的。因为真正的母亲，她一定知道她这个在养育孩子方面有她的难处，有她的这个失望的时候啊，有她的这个失落的时候、孤单的时候，但是她可以去依靠主。好，所以最后一方面，我们来看尽心付出爱。其实我们看到，当这个孩子一真。这个真正的母亲跟假的母亲能够分辨出来，最大的关键就是当所罗门王说叫人拿到来把这个孩子劈成两半的时候，让我们看到那个真正的母亲的反应是什么。圣经描述他是心里极痛，心里极痛，因为他已经真的是，你想一想，这个我们刚才就说了，他这个过程争回那个孩子的过程里面是一直被伤害，对不对？要等候啊，等候到那么久了，然后现在见到王了，以为可以很得到一个公平的判决，对不对？那现在呢？哇，这个王是这样的判决，哇，这个把孩子劈开两半，你心疼不疼？当然是疼啊，但是他是说我因为这样子，他宁可王啊，你不要，千万不要杀他，你就把他交给这个妇人啊，这个假母亲，他要放手很难，很不容易，心里很痛。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这种的心痛的这种的经历。有时候你看到就是哎呀，可能看到孩子，记得孩子不听话了，有时候还看到不努力学习了，有时候哎呀，外面认识的朋友又误交这个神友，哎呀，甚至到一个地步离家出走，或者染上了这个不良的这个习惯，或者是你的孩子在病痛里面。我们相信我们都有过这样的，做父母亲的都有过这样的一个体会，那个心就好像啊，就纠结在一起啊，这是痛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受苦、失败、不长进，我们都会心疼。那甚至呢，我们就说哎呀，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把他挽回过来，哎，可以帮助他，可以就是宁愿牺牲自己啊，都要成全这个孩子，所以呢都要帮助这个孩子，就是那种不离不弃的爱。就像那个前几个星期来讲到那个刘明和牧师，他吸毒了十年的那种的母亲啊，愿意为他来等候牺牲啊，这个要挽回他，那个过程我相信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母亲的爱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爱哈，他愿意把这个交托给神，然后呢愿意为这个孩子来牺牲。所以加尔文曾经讲过，一个母亲照顾孩子不是用权威的，也不是用威严来是表现出来这种特别的爱，因为他会安慰，他不会使孩子困扰，不会不照顾，甚至为他留学牺牲性命。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养儿100岁，长忧99。那我们父母都愿意牺牲自己呢，去成全孩子啊，就是那给他孩子最好的。但是那种爱呢，我们的牺牲哈，不是那种溺爱，不是那种这种做一种的牺牲是枉然的，没有功效的。我曾经看过一个很多年前那个新闻呢，当然这个新闻比较特别一点哈。当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在2008年的时候，香港呢有一个家庭呢，就是那个坐88的就跳海自杀了。跳海自杀呢，后来发现这个母亲跟女儿去认这个父亲的时候呢，就是才发现了他们从兰州来，甘肃兰州来， 来做什么呢？这个女儿已经是29岁了，他们是一家呢，都是追星族。追星族追什么星呢？就是啊，下面他女儿呢，这个读一个女儿就喜欢上那个四大天王，这个刘天王啊，就最近多马受伤那个啊，这个啊，他就很喜欢他，哇，所以全家的东西呢都是放满他的照片啊什么的。哎，这个爸爸妈妈就说，哎呀，你女儿喜欢我就给你了。哎，所以他们呢就为了这个满足这个女儿呢的这个希望啊，这个梦啊，然后就是呢不时呢就是倾家荡产，把自己的房子卖掉，然后就是为了要让那个孩子能够来香港呢去见见这个天王哈、啊。然后后来呢，这次呢他就把那个还向人家借钱，借了这个路费呢又来到这个香港呢，就是为了就要见，让女儿能够跟那个天王来合照啊，这个来谈谈话。结果呢是因为那个他们是有见到面了，但是因为只有十分钟，所以那个爸爸就很生气，这个不公平，为什么这样带我的女儿？所以他就留下那个遗书呢，就是跳海自杀。啊，这个牺牲大不大？很大。但是有没有价值？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有时候我看到今天因为一个孩子小，只有一个啊，在政策底下呢，我们看到这种的情况呢，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满足孩子啊，哎呀，就是变得这个独生的孩子呢，就慢慢变成是什么小皇帝啊，就是要满足他，然后呢，把所有的一家人的心血呢，都是放在他里面。希望他好，希望他成功，希望他这个怎么样出人头地，怎么样过得好。那所以我们怎么样，我就问了，如果要你去理解 life is better with 人生会更好，是在于什么呢？如果你叫你填，你填填吗？哪一样是对你来重要的呢？金钱啊，工作啊，名誉啊，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看了一个是这样子的， Life is better with 什么 pets 宠物。哎，宠物是不是哇，这孩子喜欢宠物就给他满足他。哎，当然这个是我为什么用这个来说呢？因为啊，我家里呢就是去年搬家之后呢，我家里就多了一缸鱼。哇，这个我后来呢就买了八条鱼，总共原来只有一条，后来我加到这个八条，哇，养得它胖胖嘟嘟的，那些金鱼呢，就是，哇，一走近了，它就靠近过来，它吃东西啊，就是你喂它，很满足，很那个，觉得很好。哎呀，上个星期我就换水了，鱼缸换水，差点灭门，死掉七条，哇，所以这个 life is better with pets， 这个是不对的。我说我们不要期望在这个上面啊，没有办法满足。我想 life is better with Jesus 是我们人生会更好的，在于我们有主耶稣。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而且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在十字架上他牺牲流血，就是要救赎我们，让我们离开这个罪，让我们可以回到神那里去，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就是我们可以去认识我们的主的，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看到那个母亲的爱的牺牲，其实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的牺牲。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其实我对我的母亲呢是真的是勾起很多的怀念。我的母亲呢，其实说实在，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平凡的母亲，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她是个真正的母亲。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她不认识字，然后呢，她就是就是十年生八个，就是我们一家八兄弟姐妹。然后呢，我们是住在那个时候几十年前，我们是住在一个住那个，我小的时候啊，六岁以前都是住在一个小的很狭窄的一个 住人家一个房间住。那所以呢，他就是这样把我们带大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晚上没办法都在家里停留，所以我们的晚上呢就是在那个路边呢铺一个席呢，就大家坐在那边乘凉，夏天就是这样过的。那这是我依稀的印象啊，就是所以呢，你看到那个很只有我爸爸一个人赚钱。然后呢，他就是你知道那个年代哈，就是五六零年代的时候，就是一个很艰难的。然后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把他的青春放在养育这个孩子的身上。然后呢，他是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奉献给家庭，忠于这个家庭。然后呢，他也是忠于他的信仰，因为我们一家那个时候穷嘛，就是天主教里面去拿一些，哎呀，粮，就是油啊、面粉啊，就是都有很多的供应哈。那我当然，但是他信了主之后呢，信了天主之后呢，他这个信仰毫不动摇。他就说，不管怎么样，他说我就只有天主了，我不改变了。他也不认识他的这个什么三位一体的神啊，然后不是很清楚。但是他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啊，后来我们当然有机会去跟他要依靠主。好，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看到他就是这样的相信，简单的相信，而且他就是那份的爱呢，其实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到那么一家八口，然后一个爸爸在赚钱，然后那个时候我爸爸回来的时候就没哪里有亲戚关系。只有那个不如意的时候，他就揍我们啊！揍我们的时候呢，我妈妈就是第一个挺身而出啊，当然，当然这个是就是有时候印象很深的，就有一次我妈妈被打的这个流血了，头都破了。那这种的但是他就没有埋怨，没有埋怨，就是叫我们不要去生气骂我的爸爸哈。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后来我们看到就是曾经，而且是因为没办法，我的弟弟曾经被我妈妈要送出去，然后就是后来是因为他又跑回了家了，然后我妈妈就没办法再送，他就不肯走了，哭了，然后我妈妈就说好，那我们就牺牲一下啊，就是我们怎么样都要把他带大啊，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没有孩子的被送走了。那所以就是哎呀，他四十几岁就那个身体啊又动过了几次手术啊，所以就不良于行啊。所以你看到他就是，但是呢你就我看到我的妈妈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他还是很省。我们都不明白啊，后来我们都出来工作了，我们就想要的吗？你为什么？哎呀，这个洗洁精啊，他用那个洗洁精是把它灌水，然后开成是好多瓶的来用啊，一点一点，然后那个擦布呢都擦的这个还看起来都是旧旧脏脏的，还要破的，但还在用，但我们就常常为这个事情生气啊，就是没办法了解。然后哎，但到了后来他快要离开的时候。其实我们才知道哈，他只有一个心愿，因为知道这孩子都不容易啊，这生活在外面艰难，所以他省了省的钱，希望他走了之后呢，每人都分到一点钱，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他那么省。那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啊，就是他这种的牺牲自己，就是为了这个家庭。所以有时候我就想，我常常就是。哎，跟他斗气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多的亏欠。所以弟兄姐妹，我说啊，如果你们的家里面的老人家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哈，如有雷同的，请你们先不要责怪他们，要多体谅他们做父母的这个苦心，不要去明白他，不要尝试去改变他们，要更多的去了解他们的这个情况。就是在我的经历里面，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母亲，其实有时候啊，所做的实在是这个很亏欠。 所以我们的母亲有时候你看到他们所做的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默默的付出。但是我们看到真正的母亲，她流露出来的爱，这个牺牲的爱。十九世纪有一位母亲，她的丈夫呢是个水泥匠，在工作当中呢突然间感觉到她这个哎呀这个肋旁啊她很疼痛，于是勉强就走回家，在家里面呢就到了床边跪下来，结果就死去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这个家庭这个母亲呢，她已经有七个孩子，另外肚子里还有一个双胞胎，所以呢这个双胞胎在一个月后就出生了。她的先生没有留下什么的钱财给她，甚至已知道她欠债累累的。这位这样的一位母亲，一位守寡的妇人，那我们看到她的苦啊，真是不足为外人所知道。在一天的晚上，她也很苦，当孩子熟睡之后呢，她就祷告哭，然后呢就拿起她先生的那一本的送给她的圣经，哭了许久之后呢，擦干眼泪，翻开圣经，他看到摆在前面的是耶利米书49:11，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他就哭着的向神说，神啊，我知道是你把这些孩子给我的，若我尽了我做母亲的责任，你也必定要做他们的父亲。他把这个就是祷告的话呢，就是写在那个圣经的旁边，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他从神的话里面得到了安慰，也得到了力量。我们看到这位母亲呢，一生她就是默默的付出牺牲自己来养大她的孩子。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位妈妈她的儿子其中一个是谁吗？就是非常伟大的布道家穆迪，接着祷告依靠神，他的付出牺牲的爱培植出一位爱神爱人的仆人。他死了之后，在他的墓碑上刻着马可福音14:8的话，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弟兄姐妹，在母亲节的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哈，我们感谢我们母亲的付出，但我们更不要忘记，在天上我们有一位非常爱我们的父，我们的天父他为了爱我们，把他的宝贵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献给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要帮助我们离开罪，跟神有一个更好的关系，以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的人生，我们是能够有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是不是能够体会到我们天父我们的主耶稣那一份的牺牲的爱呢？他已经做了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就的，我们就怎样的回应呢？我盼望我们在座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母亲，或者你快要做准备要做母亲的，我盼望我们可以真的是学习去做一位真正的母亲，真正承担起养育儿女的那一份的天职，用心去养育，放心的去仰望主，信心的付出爱。当我们愿意这样 真心的去做出来的时候，依靠主的时候，必定我们所做的必定不是徒然的，必定是蒙神所赐福的。我也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们啊，我们要多多的去支持，去分担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配偶，我们这些母亲啊，就是那个啊，他们在养育孩子之中的那个辛劳啊，我们要多给他鼓励。多给他尽了我们的这个父亲的责任哈，我们的父亲的责任，就正如保罗所说的，要劝勉安慰祝福， 是我们父亲的对儿女的责任，但是我们同时的，我们也要如同母亲的纯心温柔去养育自己的孩子，去鼓励我们这个做母亲的，也知道我们的家庭可以走在一个蒙福的道路上来。我们一同的来勉励啊，我们一来建构我们的这个幸福的人生哈。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啊，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母亲，我们也知道天上有一位爱我们的主。主，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真的真真正正的来认识你，来依靠你，来付出我们的爱，因为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求主恩待这里每一个属你的，谢谢主，确定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